我们看到刚刚这里是讲到阿难啊，且无欲如观四天王所住的宫殿。四天王就是在须弥山四王天啊，有东西南北啊，什么持国天王啊、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啊、啊多闻天王，这个四天王中间还看见这个水陆啊，或者在空中的这些各种各种的现象啊，有情的一些现象。那么虽有昏明种种形象啊，这些形象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从佛经刚刚我们所讲的，从五眼来看，佛经有的时候用肉眼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用肉眼所看。为什么他用肉眼看呢？我们就是用肉眼啊。他讲一大堆天眼的，有的没有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有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他会用其他的，刚刚我们谈过的，用其他的啊，这个什么佛眼啊、啊法眼啊等等。可是他基本上还是站在我们肉眼啊，像很多像唯识，他解释很多，还是用我们欲界众生的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我们从佛学来讲是一种我们那个限量所有，限量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一个现存世界所有的五官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来讲，就像他举当初讲堂内外的一些状况，都是从啊肉眼的角度去思考，从我们的这个方式来啊谈问题的。好，现在这个刚刚最后一句话啊，虽有昏明种种形象，各种不同的形象、不同的状这种现象，无非前尘分别留碍啊。他这边就谈到了，就是说这些都是前尘分别留碍。留碍就是留影，我们有说什么啊？前尘影视，那么就是我们有时候写文章写啊，有人写七十，那么尘影就把这个啊这一生呢、啊，好像幻化一样，都是在脑海印象之中。那么分别留碍，就是因为我们用视心来分别啊，所以都留在我们的心之中，有一种障碍。所以他用名词也都用得很小心，就叫分别心所留的一些啊障碍。好，现在看后面，如因于此分别自他，今无将如则于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相。那么前面呢，就是把啊这个看到前面这个科判啊，标定能所，这标定能所就是这五眼各有他的能所，各有他所见的境界。现在呢，这一段话看这个科判表的左边说旧中简则，旧中就是我们现在肉眼所看中呢，我来加以分别一下，简就是简选分别啊，你应该在这些宇宙万象中来分别， 自己跟他。现在我呢来问问你啊，拿你来看看，江如就是我就是把你拿来做比方吧。择于剑中，在选择这个剑，就是谈到这个剑性，这个剑的问题咯。谁是我体，谁是物相？谁是我体，就是说哪一个是我所见之体，哪一个是我所见的物相。那在这边佛陀又来做一个问话了。阿难，即如见缘从日月宫，事物非如。即如见缘，就是说我们常讲极目看去啊，比如说我们站在很高的山上，说极目就是用尽我们的目力一直看，看到最远的地方。所以说把你所能看的这些最究竟它的根本，到看到日月，事物非如，这都是东西，物不是你，不是你能见的。至于说七金山，因为我们是这个须弥山外面有七金山七香水海，讲到这边我们要稍微讲佛家所讲的须弥山，所谓东南西北东胜身西牛或南瞻部北俱卢什么什么什么啊，跟我们一般所讲的山跟水那个内涵是不一样的啊，是以他们所见啊，这个我们不去管它。周览剔观，就是在四面仔细看看，虽然有种种的光，异物非如，说金山所显现的这些光都是物，不是你。渐渐更观，云腾鸟飞，风动尘起啊，云在腾着在走着，鸟在飞着，风在动啊，尘在飘，都不是你啊，不是你的见性。渐渐那么树木山川草芥人畜闲物非如，以至于说这个刚刚讲的是在天空中的，现在看看在地上的树木也好，山川也好，小至于一草一芥，这些人畜也都不是你的见性。阿难，视诸近远诸有物性，虽复差数，同如见经。清净所属，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数，此经妙明，诚如见性。阿难，好，注意到，每次提到阿难，意思都是一样，一段。一段的开始，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阿难要注意注意。那么视诸近远这几句话，就是把刚刚前面一段的从日月宫一直到草芥人畜，有的远有的近，做了一个总结，算是一个小结。这文章跟我们的身体一样，这个身体到一段时间一定有个关节，一到这样一定有关节，否则不能屈伸自如，否则它是软趴趴的，它也不能变硬，硬了就不能动，它有有一段就有个关节。所以文章也是到了一段它有个关节，有一段有个关节。我们现在写论文都要说小节啊，每一个章节都来个小节，类似这样。所以说这一段说前面所看见不管远的近的所有这些物性，这些物的本性虽然是有千差万别的，同如见经清净所属，但是它都是你见经清净所看的。这就好像我们今天拿个镜子，这镜子一来可以照到很远的，也可以照到很近的，可以照佛像，各种颜色各种不同的 有人也好，有情也好，无情也好，暗的也好，亮的也好，不管什么都是镜子显现出来的。镜子没有远镜，都是这个镜子代表见性，能见的那个，能见照的那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同如见经，清净所主，都是你见经所看出来的东西。见经没有差别，东西是有差别，同样的意思啊。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数。就这句话就更清楚了，没有差别的。此经妙明成如见经见性啊，这些这个经妙明，这当然就是见经妙明，都是你的见性。这时候就是说，把所谓的精妙明，你用这样的一种形容，能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见性，这里就点出很清楚了啊。换句话说呢，这个用唯识来讲，所见的东西都是相分，能见的都是见分，都从见分显现出来的，能见的出来的。好，这是说明这些见性不是物，这边就含上见性不是物。这注意到它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哦、可是所有的物都是从能见的本性这是所出来的，这两个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佛家所一切唯心造，唯心造见经，见性不是物，但是物离不开见经。它的就是刚刚讲了，虽然物是差别，见性是一个。好，下面呢就要说明见不是物啊，见不是物，但是、若见是物，则如亦可见无之见。如果见是一个东西的话，东西一定有形象，一定有位置，那你就可以看见无之见。你可以看见我那个见，能见的东西，因为它是物啊。啊，若同见者，名为见如。如果是见的话，你看到了见，就是看到我了。我就是见呢、啊。无不见时，何不见无不见之处？啊，就算我不见，你也可以看见我不见的地方。这话怎么讲？就好像说，我们碰到一个朋友说：“哎，好久不见。”请问这个人是不是在地球蒸发了呢？没有啊，没有蒸发，他只是你没看见而已，他总有个地方嘛，只是你没看到他，不代表他已经地球蒸发掉了。所以他不见的，他既然是个东西，他你看见他，他是个东西，看不见他，他也是个东西。对，我们常说人不是东西啊，不管什么他是东西，他是东西。所以这边就在谈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名相上，解释上不太容易懂，但是这个意思啊。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如果说你看不见的话，那当然不是那些相了。你看见的都是相，相才看得见嘛，对不对？啊，若不见无不见之地，自然非物。如果你看不到的话，那它不是物啊，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啊。云何非如？自然非物，云何非如？怎么不是你的本性呢？就是说，这个见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抓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物质。哎，但是这边要注意到，它不是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边呢，就是说明见，总括这一段话的意思，只要说一个概念，见不是物，就是这个意思啊。物的话你一定看得见，你看见它是有，看不见它还是有。好，下面再看啊。所以这两个就是前面一段是重点在说明见不是物，证明是正面说，这样子说反面说，如果见是物的话，因为见不是物啊，这反面讲，如果见是物的话， 所以就反面，那就可能有这些逻辑上的问题啊。那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来做一个反面的一个思考，反面思考不能成立，所以见不是物。所以一个从正面说见不是物，一个从反面来说明见不是物，就从两个角度来看。所以你看雷音啊，雷音这些地方都是有它的逻辑啊。所以梁启超先生常讲，佛法不是迷信，是智性，你要用智慧才能够去了解相信，它不是迷信啊。不是我们一般讲哦，佛在那边给我拜拜，这个能够保佑平安那么简单的啊而已啊，佛也不是这样啊。好，下面再看反辩，物不是见，则又则，如今见物之时，如既见物啊，物亦见如，体性纷杂，则如以我病诸世间不成安立。那如果说你的见是物的话，你可以看见物，物也可以看见你，你可以看见别人，别人也可以看见你，因为你是物嘛，物是个东西有形象，所以我可以看见它。那如果你的见是物，那当然他也可以看见你，所以体性纷杂，你这样说就能见跟所见搞混了啊。那你跟你如以我之间，人跟物之间，在世间就不能安立。阿难，若如见时是如非我，见性周遍，非如而随。下面就说了，你看的时候是主要是啊，你是在是如见，是如非我，是你的见能见，不是那个有形的我。见性周遍，非如而随。见性是遍一切物啊，非如而随，不是那个你的真性还是什么呢？我们比如举个例子啊，就说明的任何一个东西，这个可以算是一种形上思维了。形上思维就是说，我常喜欢举的例子啊，说哎，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这是个现象。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呢？后面有一个万有引力，我们不知道，万有引力看不见啊，摸不着啊，它是抽象的。你只看见掉下来，你不晓得掉下来的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同样，举个例子啊，我现在能够看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离不开能见的本性。如果它心在外面，我看不见它。它跟无关的嘛，吸引力在外太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重量就是我的引力，你知道有重量，就是后面就有引力在这边，基本上是这两个东西，一个是能，一个所，一个是它背后的东西。我们说哎，我能看见它，它不在外头，否则你看不见它，就是隔墙在外面你看不见，你看见它就它不在心外，它得有个能见它的东西，它才会显现出来。就你在做梦，哎，那梦中境界，梦中境界什么？你有个你那个梦中境界不是梦中，不离不开梦中心，没有梦中境啊。梦中境界都不在心外，都是你梦中的心所显现梦中境界。哎，所以这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形上思维，它有背后一个东西。这些见性骗一切处，你都不骗一切处，代表我们的见性，我们的东西是骗一切处的。我们的心是骗一切处的。我们一般在传统的物理思维中，哎，它在外面的东西，它跟我没关系，它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东西。我是一个，它是一个孤立存在，它是绝对客观的东西。这样子去思考，那这个问题就在唯识学就强了这些问题了。根生气界种子讲这个整个法界、整个宇宙的这个所谓的 赖以远景所讲的这个都是讲这个，他不过是为事所现。我们用如来藏是为心所现，一个是为事所现，一个是为心所现。所以有人说三界为心，万法为事。从笼统的来说，不管说是这个心是不生灭心，那个是生灭心，其实都是为心所现。广义的讲，三界为心，万法为事。有时祖师把它变成一回事情，有时分开了，有时以生灭讲叫为事，不生灭讲叫为心。有人说为事为心就是一个生命心，不生命心都是唯心所现，啊，这样来解释的。所以这边就，所以这边就谈到说，这个不是他，但是他，他不是他，但是他离不开他。我们用镜子还不能够完全表达，为什么？镜子照这还是外面的东西啊，镜子照外面的东西啊，这是镜子还是外面的？我们用梦来讲，哎，外面他在外面你看不见呢。它不是在外面，所以为什么说心不在内不在外呢？所以我们刚刚，我们上次做举例，就是说你把眼睛闭起来，这个讲堂就在我眼前出现，这个讲堂并没缩小，我这个脑袋我身体没放大，可是讲堂就在我眼前啊，这么小个身体怎么讲堂比我大几倍啊？可见心不在外也不在内，心不是光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这是一个马上可以证明出来的。他在外面你看得见吗？我们很少人做这样思维，可是从楞严经里面我会感觉说他有这样的，有就是这个意思了，透露出的是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平常中不太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唯心现，什么叫唯心所现啊？你用如来藏去思考它，他说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思妙明真心中悟，你看就这个意思了。但是我们现在再看一看的话，可能领悟上又深了几层了。平常从刚开始学佛，心如工画师画中中五音啊，什么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我们早晚课都会念到的，很常见的嘛。但是哎，我们在经典里面持续再去领悟又不一样，因为这个境界是无穷。我们没有成佛之前，我们永远会不断的在深的领悟。好，所以这边我提出，若如见是非如是如非我，你能见的时候是你能见的心，而不是你那个生灭的那个我啊，是你那个心，见性是周遍的，非如而随。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后面才有五音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是如来藏性，其实不过是周遍这个见性，周遍十法界，不是光遍我们现在的我们眼睛所能五官所能的这个法界，是十二法界都不在，都是周遍的无眼所见的。所以前面讲无眼所见都是不在心外的，都不在心外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只能用我们，因为那些境界可以说呢，我们用佛家的语言要用比量来推比，或者用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经里面佛陀他以佛眼所讲的，或者菩萨以他的法眼所讲的，那我们是根据圣眼量，我们接受他根据比量说，哎，应该是这样，又没看见呢，所以用这个比量中去，我们很多的知识其实都是根据比量来的，对不对？我们科学家讲的或者书上讲，那都是从比量。那当然你去修行它就是正量，那问题是正到什么程度，那有差别性的。好，所以这边就啊，所以我们这边你看他把这个五眼都来，但是这五眼中就是说明这个见性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所以我们刚刚比喻什么多少之光多少之光，现在我跟你讲你能接受的这个范围，这就是善巧了，我都讲一些玄的东西你怎么接受啊， 你必须要有梯子一层一层爬上去啊。我告诉你100层，这100层可以跳上去跳不下，我叫你一步一步一脚印的上去你就没问题了。所以我跟你讲，肉眼你能限量接受，所以我们的比量建立在限量上面。有一天这个比量，就你说有100层，我现在在第一层，那我现在爬第二层了，哎，没错，你说第二层怎么样，有了，那我告诉你还第三层，你再爬，再根据比量，那那个比量后来变成限量，那限量就变成正量啊。所以他这边就是用善巧的方法，我用肉眼，所以他说，哎，阿南，我跟你讲，你看见什么水陆空情如何如何，我就从你能够接受的这个角度我跟你说，不是我讲那么多玄的东西，那你都当做有的没有的东西，对不对？那说好像说说故事啊，啊那样子。啊，其次都是见性，啊都离不开。好，下面在最后这一段，云何啊？质疑如之真性，性如不真，取我求实。你为什么你还要怀疑对你自己的真性，你还怀疑呢？你还怀疑你的性不真，还要求我来帮你证明，你自己就可以证明了，为什么要我来帮你证明？就在你身上，哎，当下就是。所以这就是所谓那个啊，彻悟入道要门，不是那个啊，大足和尚碰到马祖，产生那一段了。马祖说：“你抛家散走，离开自家宝藏，来到我这边，意欲何为？”那马祖就大足就问了：“什么是自家宝藏？”现在说话的就是，意思就是说，自家宝藏在你身上，你跑来找我干嘛呢？如果早上在我身上，又跟你何干呢？是个人吃喝水，个人粮，个人吃饭，个人饱，你找我干嘛？那他我不知道，你说我是要保障，我知道保障哪里、啊、现在说话就是啊，你用什么说话？就六根说，六根门头啊，自家保障是在你身上，为什么求我帮你证明呢？是不是颠倒？你自己就有，你有眼睛就看，有耳朵就会听，这就是你的见性。你会不会用？你会用，那就是。那要我帮你证明干什么？我帮你证明的东西给是假的了，我怎么帮你证明？对不对？我证明你说，哎，我说你是人，你说我是有人，你说不是人就不是人，那我怎么我来帮你证明呢？是不是你自己知道？所以这个两点就是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不就是这样吗？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我帮你证明，对不对？你自己就可以证明的。如性不真，求我取我求实，这可以说是呵斥他了，呵斥这个阿难啊。从这一段的对话，那也蛮有意思的，这一段的对话啊，就在说明到，所以为什么说禅宗很多要读楞严经，很多要读楞严经。所以因此我们说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我们一直说什么楞严经是伪经干什么，这个道理伪不了啊，你只能说版本目录找不到，可以这样讲，找不到啊，可以从学术上。可是这种的推理，你为什么不从一个他的一种思考方式，他的推理的方法来说明你这个推理有问题？他有他的思考方法，你要从他这里面来讲。你可以说这种用思考的啊，违反，有没有违反释义法，有没有违反那大乘的那个，从这个角度才是切实的。那为什么这么多的祖师根据楞严经能够开悟的？请问他悟的是什么？所以这是说我自己要在学术研究啊，我就说我的学术研究说要从思考方式 佛教的哲学诠释，佛教有佛学一套，如来藏有如来藏一套，他的佛学诠释来解释，还有根据高僧传里面这些祖师大德按照他的方式按图索骥能够证明的，他是等于算是一个实验者，好像科学家实验证明的。那请问他靠得住，还是你从那个周边外围的那一种来说他是真还是伪？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的学术研究了。就是学术研究是一种对话嘛，对话的话就是说你按照他的那套思维答案还是一样，因为你没办法确定，按照版本目录你没办法确定，还是一个问号，我换一套方法来思维啊。好，就是这一大段就说明到显见不杂，显见不杂就是能见见跟所见的这两个不能混杂。但是不能混杂中还有一点，离开所见没有能见。所见就是因为有能见才有所见，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既然有个所见一定有一个能见啊，所以这里面也就是有它的基本的思考逻辑。好像说哎有个真假公主，那一定有个假公主才讲个真公主嘛，那否则你为什么做假公主呢？啊，是它有个基本的这个基本逻辑在这里。好，那这里我们先啊，就是说我们从这边从阿难说啊，云何得知是我真性？这个阿难的问话，那问的也很好啊，怎么证明这是我的呢？那佛跟他这一段的问答啊，问答，然后再回答说，你本来就有的，你还怀疑，还求我来帮你证明吗？这样好，请看30页。阿难白佛言：若使见性，必我非愚。如果你所说的这个见性就是我本来就有的，不是别人，不是其他啊，我本来就有的，那么我跟如来观四天王圣藏宝殿，就是这个四天王这个宝殿呢，居在日月宫，此见周原遍娑婆国，这娑婆世界退归金色，那回到我们的金色，只见伽蓝啊，就看见我们这个啊，伽蓝呢就是我们的金色这个修行的道场了、啊、清心护堂，淡沾言武啊，只看见就是回到我这个家里面以后，这个伽蓝我看见我这个家，回到家里面一看，哎，我只看到我家的屋檐啊，走廊，世尊，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世中唯满一世，唯复此见，说大为小，唯当强与夹令断绝，我今不知失意所在，愿垂弘慈为我敷衍。那么阿难尊者的问话又针对佛当时讲的说啊，能够看见我们的肉眼能看见四天王，看到四天王的这个宝殿啊，看到日月，是这个剑能够啊周游娑婆世界，可是回到家里以后呢，那我只能看见我这个家的室内啊，刚刚可以看见，就是我们等于啊，开门可以见山，可以见到太阳月亮，太阳月亮多远呢、啊、不要说太阳月亮，还更远的星星，有着多少亿光年的那么远，那门一关起来 close， 哎，就几十地方了，这个我的见是不是会缩大，是变小， 被这个墙挡住了呢？我想不通啊。啊，请佛慈悲给我开示。啊，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那么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言说，见有书说。各位看这里，这一段对话开始跟其他的对话有什么不同？ What's different? 有什么这样不同的地方？你看啊，他这句话说，一切世间的大小内外，所有这些事业，就是这些各种的现象、业相、事事物物各种的现象。这事业不是我们说什么什么事业啊，我们有说佛行事业啦，什么就是各种现象，各属前尘，都是我们的前尘影视啊。那么不应说言，见有书说。也就是说，这个前尘呢，它是有留碍的，有就是我们前面用了留碍两个字，是有障碍，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广有狭啊。但是这是两个，前一段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是有这些差别的，但是不应该说见有书说。那这一段话就是我刚刚所讲，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文章啊，就是说跟前面有什么不同呢？前面就是当阿难问他的时候，他也反问阿难，然后反问就是借着反问来去推理，推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有的时候由阿难自己回答，这个答案佛说如是，就是说哎，你的推理正确，我也首肯。所以说阿难说的等于佛说的，不借阿难的口说。有的时候阿难没有办法回答，佛帮他回答说啊，应该阿难阿难这样子，那都是一种推理的过程。这种很多很多，可是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哎，这是他的变化球了。这变化球怎么说？他已经说不应言说，不应该这样说，见有书说，就是说把答案先告诉你了。一种就是说我答案不告诉你，我是从去推理，怎么推理呢？我从你问话中的矛盾，或者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去思考，去追寻答案。先不讲答案，答案是在推理慢慢的过程中寻找出答案的，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说，我答案就告诉你了，不丢，为什么不丢？丢为什么丢？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我后面再跟你推理。现在就说先答案后结论，还是先结论先答案后推理，还是先推理后答案？那这里就是先答案后面跟你推理。哎，前面其实这个答案其实他已经可以找到这个，但是啊，但是后面他跟他推理。哎，但是妙的就是说，其实前面这些什么见性不还啊，见性都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不明确不清楚啊，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白。讲什么色身外衣山河虚空大地邪思妙运真心中无，那就都是嘛，不管你色身也好，山河大地也好，但是不是很明确。哎，那所以这里呢，那在这边呢就显见无碍。对，这个无碍就是在这里了。好，现在我们看佛告阿难，下面一段：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言说，见有书说。这一句话是一个要证明的。下面说，譬如，还有啊，注意到
注意到这一段话是一个虚写法，虚写法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定理，定理比较抽象，那我要去证明这个定理，我用什么方法证明定理呢？用推理的、举证的各种方法。所以譬如就是用譬喻法了啊，方器中见方空，无复问如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若定方者，别安元气，空因不圆；若不定者，在方器中因无方空。如言不知失意所在，意性如是，云何为在？好，他就用方空跟方圆来做例子。他说，譬如说，这有个方的器，一个器具是方的啊。那么我们看看，哎，空是方的，因为方器中嘛。我现在就问你了，哎，这个很简单一个，这个我们平常也看到了，所以它都是随手拈来的东西，随手就拈来。所以你看它这个很厉害啊！我现在目前还没有看过有人去研究《楞严经》的譬喻文学、譬喻思考。在座如果有想学博硕士论文的，可以考虑一下《楞严经》的譬喻文学。不过譬喻文学你必须懂得它背后的义理，不懂义理那个譬喻譬不出来啊。所以我的朋友说研究佛经的譬喻文学，写个博士论文，他很多教理他不懂。这样不懂你会打折扣，你不懂他譬喻的背后有什么一个思考方式。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来问你看看，此方器中所见方空，这个方的空是一定的吗？还是不定的？如果是定方的话，它一定是方，就方，就是说我们用最简单的话，你方拿开的时候，它一定有个方的那个块，就像说我这边有个孔孤立一样啊，弄个水泥放在这边是方的，你拿开以后它是个方的水泥，你圆的它就是圆的水泥嘛，对不对？这就是解冻了嘛。那空的话，它如果它是这个方是不能变的，就是定方，不定的话它就不一定了啊。所以如果是定方，你换了一个元气，那这个空应该不会变圆的，因为它定是方的嘛。就如刚刚说那个砖块是方的，你放到元气里面它还是方的。若不定者啊，在方空中应无方空，在方空它没有一个方的样子啊，可它显现出来的是方的那个样子，可它不是空，并不是方的，就好像我们缘起性空一样，你把它放在方的它就好像方，放在圆的是圆，放在三角它就变三角，放到长的是变双，放到短的变短，放在圆柱片它是性空的，它不属方不属圆，但是它也不障碍能够变成方变成圆，就是缘起性空嘛，对不对？就是缘起性空嘛，它是性空的嘛啊。你说不知失意所在，意性如是，就是说你不知道到底它这个见会不会有夹断啦、啊，会有广会狭会啊，有这些差别，这个道理啊，意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内容，这个道理，这个就是一样，云何为哉？所以阿难，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但除气方，空体无方，不应言说，更除虚空方向所在。同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要欲令入无方圆，要说不要有所谓方跟圆，你除掉这个气，气的方，空体，空虚空的体是没有方的，所以你不应该去讲啊，这个虚空有一个方的相，有个所在，没有，它没有个所在。 若如如问，就好像你刚刚的问题，入世之中说见令小，仰观日时如期，昧见其日面，就是说你到这个房子里面呢，好像这个见呢就把它缩小了，然后你往天上一看，他看到太阳的时候，你是不是把这个见把它一直拉拉长，跟日月那么长呢？若足强雨能夹间断，穿为小豆灵无蓄积。如果你要把它弄断的话，啊，变成一个小孔，灵无蓄积。好像说，这个衣服你把它剪断了，那然后你要合起来，一定要有个缝的一个痕迹啊。那如果说你把它夹断了以后，你打开以后，它应该有一个被夹断的痕迹，有没有？没有啊。同样的一个意思，临无蓄积，是亦不然，是这个道理不对的。所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是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啊，我们众生就是对于这些无始以来迷己为物，我们就受到就像阿难一样的，他门一关起来，好像我的心量就变成那么小了，一打开又大了，这无常了，随着外境在转啊。今天天晴心情很好，今天下雨心情不好，今天听到什么好的心情很好，明天不好，就是我们众生就是为物转。所以说下面一个话很重要了，若能转物则同如来，你不要被他转，你要转他。外境有大小有好坏，我们的心没有大小没有好坏，这个是一个推理的。你这个大小好像瘦的啊，我常常看山看海，所以我的心怀很广，但我们往往受了这个影响。我常常缩在这个这么狭小的里面，我每天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市，哇，人挤人挤死人，心量永远在狭小，就跟人家计较。在个办公室挤在这个小小的窝里面，七八个人挤在那边，每天就是勾心斗角，就心就很小了。哇，一看山一看海，哇，心胸开阔。我记得陈子啊，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陈宜川有一次跟他的几个学生到个寺庙里面一看啊，看到那个佛像出来，他的学生就问他，哎，这个像禅一样，他说，老师，为什么我们看见的佛像会起一种肃然起敬的心理？按照一般来讲的话，哦，因为佛像庄严呐，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从心里会起一种啊肃然起敬。可是陈子的回答不是这个，他说，你看见佛像会肃然起敬，可见你平常的心不敬，不尊敬的敬。我们看见大海大山，哇，心哗哗，代表我们心平常很狭小。是真的哦，不是假的哦。我常这样的关照，我们心，当然我们还是要借这个环境来每个周六，比如说我们周六啊，去透透气，对不对？我们都到华办啊什么的透透气，这是我们的凡夫嘛。所以我们看极乐世界叫一报环境，一正二报嘛，会互相影响的。我们都是被物转的，但是若能转物，就这个就是说，它是一种禅的那种思维哦。他的回答话就是，他的学问不是从书本上得到的，他是从日常生活体验出来的。所以陈子讲那句话就是有禅的味道，表示你心不静，表示说啊，我心很狭窄，所以我看到这个，这是一种禅的思维啊。所以这些就是也可以说一种哲学思维啊。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所以后面他会，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与一毛端骗人寒受十方国土。好，这边啊，我们因为时间到。
我们留到下个礼拜再继续啊，来讲，来思考为什么这个会得出一个与一毛端骗受十方国土跟前面有什么关系？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次分解。